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
再看我是谁？
哎，丽莎呀，都多大年纪还玩这么幼稚的游戏，真是你好不好意思啊？
多么玩下有什么关系嘛？哎，对对对，多么，
嗯，
说到猜猜看，哎，你猜猜看，你猜猜看，这是喜儿的段考考第几名啊？
看你那喜滋滋的样子，喜儿的成绩一定不差。你说说看吧，也让我这老爸开心一下，让全世界都开心一下。哎，会是第一名吗？
瞧瞧你，一提到你的两个宝贝，你就喜上眉梢，真是的。
开玩笑，你自己不也是一样？生日的时候喜儿乐儿，就那么给一张卡片，你看看，哎呦，乐呵的还不给我看是什么东西呢？这抵得上你老公千辛万苦挖空心思上山下海去找来的礼物。早知道我也写那么一张卡片。
哎，东某，我可从来没有嫌过你的礼物哦。
嗯，
我当然知道。
可是你没那么高兴。
我当然知道我的生日礼物是你费尽心机找来的啦。只是啊，我的生日刚好是大年初一，有时候忙乱当中，我就让人忘记表现出对你大大的感谢嘛。
是吗？好吧，那今年就看你的啦。我只在你耳边说，丽莎，今天是你生日哦，看你怎么说我。嗯。哎，其实有很多事情你也不用那么担心了。
嗯，
对了，那你猜猜看，你今年的生日礼物会是什么？
不是你刚说啊，你就在耳边讲，祝你生日快乐。
嗯，
不是这样吗？
这就很好了。
好了好了，哎，说正格的，你告诉我嘛。哎，不用隐瞒，告诉我，你今年要送我什么生日礼物？
别急，别急，别急，别急。
嗯，
等我把这个主日弥撒的福音念完之后，我再告诉你。
嗯，
我要学会老爸那个卖关子。好，我们这个主日的福音是这个马窦福音当中的第十一章第二节到第十一节。那时候若翰在狱中听见基督所作所为的，便派遣了他的门徒去问耶稣说，你就是要来的那一位吗？或是我们还得等候另一位呢？耶稣回答他们说，你们去把你们所见所闻的报告给若翰，就是瞎子看见了，跛子行走了，麻风病人获得了洁净，聋子听见了，死人复活了，穷人听到了福音，凡不因我而跌倒的是有福的。若翰的门徒离开之后，耶稣就对群众讲起若翰说，你们去到荒野里是要看什么呢？被风吹动的芦苇吗？你们出去究竟要看什么呢？身穿细软衣服的人吗？这些穿着细软衣服的人是住在王宫里的。那么你们出去要看什么呢？看一位先知吗？是的，我告诉你们，而且他比先知还伟大。关于这个人，经上记载说，请看，我派遣我的使者做你的前驱，你要在你之先替你预备，他要在你之先替你预备道路。我实在告诉你们，妇女所生的没有一个比洗者若翰更伟大的，但在天国里最微小的都要比他更伟大的。这个好像有一点老王卖瓜的味道，对不对？
嗯
嗯，
哎，你看。我们上个礼拜就在谈这个是，出现的次数的问题哈。
对啊，
那这里很明显，你看刚刚讲到旷野，已经讲到监狱里面了。
嗯，
那中间那一段的
又不见了，
为了凝视什么都跳过去。
对对，
这是重点式的叙述。
嗯，
要点把它抓住了。
嗯
啊，你看有他的出现，才到他面临的死亡的这段。
对，
那这里的时候呢，好，耶稣主要什么？用他来衬耶稣所讲的。那我们上个礼拜也谈到说，哎呀，为什么不穿这个好一点衣服呢？他告诉你穿柔软的衣服呢，是在皇宫里面的。
嗯
嗯，
他穿旷野又什么？这时候他，我们所有的 提出来疑问的问题，他都给你解答了，只是我们没有去仔细看他的、那今天我们先看到在这里的时候呢，他举出他的事实，瞎子的呢，麻风的呢，那个白脚的呢，等等，都医好的这些人，那也表示说，在耶稣降临的那国度里面，没有任何有缺陷的，没有病痛的，没有贫穷的。
这是不对啊，那圣经里头写的他都只是医一个而已，他没有医很多啊。
对，
他医很多个啦，只是他没有一一记载，
他就 点出来告诉你、而且他讲说他都讲什么，你要注意的那一点，你的信的救了你。不是我放出去任何人都可以回，有信的人就得救。
他医治了很多的这个瘸子了、瞎子了，但是有信德的人都好了，没信德的人都没好，能这么说吗？
能。
那你说，你说怎么说？
有信德跟没信德不是耶稣要施展他奇迹的一个标的。耶稣也说过，他来不是为了义人，而是为了罪人。因此呢，无论他是不是有信德，这个都不重要。耶稣只是告诉人们，只要你相信，你就必得救。
那是指心灵啊，不会是指肉身的吧？
肉身只是耶稣在他宣道的过程当中。其实肉身也可能当你你知道有些病啊，有些病痛，它其实是因为心理因素导致他病痛的恶化。我举个例子来说，
现在的医学来说是有的。
好，举个例子给你听啊，你看我们那个那个有一个郭妈妈，她不是常常讲说她的脚是因为耶稣呼唤她，所以她就可以下来走路了嘛。其实大半的长者他可能没有力气，或者是脚不着力，其实多半很多都是心理因素。假设他心理因素克服了，那他走路应该不是问题，因为你看他如果不是太胖，只要不是外在体重造成他腿的压力，那么其实多半是心理因素。
可是我知道那个郭妈妈，她只有到教堂来，她说耶稣叫她来的，所以她能走路。她要到别的地方去，她说我不能走，耶稣没有叫我去那边。
但是因为她年纪大了。
你看她现在我们就前面那段就讲说，她的国这又跟上面的
赛
事主任可以对照一下什么？我们讲的人性兽性的问题，对不对？那这里就跟你讲，人的所有的缺点啊，都可以在他手里面医治好。那变成了完美的人生啊，完美的国度又打这里开始了那这样来讲说，刚才讲说，哎呀，为什么不一碗洒过去，就像免疫药水一样洒过去，大家都免疫都好了？
对，就像那个
那现在真的来讲说，
感冒疫苗。
这些人来找他的，他都告诉他都治好了，那就什么？你信他的人才能得救。所以你现在不是最简单的那个传教的方式，就是说信耶稣必得救。你不要先信他，所以耶稣也是印证这句话：你的信得救了你。那你必须找他嘛？是再好的医生坐在家里，你不去找他的话，你病永远不会好啊。
可是老爸，我跟你讲这又牵涉到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常常讲说你祈祷怎么讲都没关系，因为你祈祷，你还没开口，其实天主耶稣已经知道你
想要什么了。
对，那我坐在家里祈祷，他就应该知道我要什么了。而且我如果自己不舒服或怎么样，那耶稣应该都知道啊，为什么一定要我走到他跟前呢？
那他知道，但是他暗示你，你要去先去看医生。那医生是什么？医生是派来医治你的。就像我们常常一样讲的说，救你了好几次，我派人来救你，你都自己不接受。
对那个故事
一样的，对不对？什么直升机也来了，那个船也来了哈。
水灾有一个人爬到房顶上，然后派直升机来了，他说：“不，我相信我的主会来救你。”直升机，你走吧。后来又派一个船来，又说：“不，我相信我的主会来救你。”后来他就死掉了。死掉以后，他就到天国去了。因为他不是个坏人嘛，他就到天堂去了。就他就抱怨，跟耶稣抱怨说：“我那么相信你，你都不来救我。”他说：“谁说的？我是派了直升机，也派了你，都不被我救。”
这就是真的来讲说，你必须找他同时呢，要信赖他给你准备的一切。 你自己要懂得随机应用。
这么说也是哦，可是就像你刚才讲的故事，那个人他就很固执，他非要看到耶稣来了才是才需要耶稣来救他哈，他不会变通。他其实就我的经验里头，在我们的教友当中，哪怕是现在的教友，古时候的教友我们都不说了，哪怕是现在的教友当中，也有很多人有这种想法，你怎么办呢？
就是说他一定要亲自看到耶稣才算。
对，你说你要来救我的，你为什么到现在都不出现呢？其实人家已经来救他的人，像医生、护士或者复健师等等，已经出现了很多次了。他就是不跟人合作啊，他不跟人合作啊，所以他的病就
对
不会好的那么快啊。那他就老埋怨说耶稣没有来。
可是这时候呢，其实就是他信德的考验，对不对？
嗯嗯。
那如果他真的是一个有信德的教友的话，我觉得他其实，你看在大陆上啊，很多的这些老教友啊，或者是很多的这些走过文革时期的这些教友啊，他们可以就相信耶稣会来救他，所以呢把那个经书啊偷偷藏起来，每天晚上啊就着那么丁点的灯，就是念段信经，就靠着这样子，几十年来他都相信天主会照料他，他在那么
艰苦的时候，
那么辛苦的时代啊，而且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的年代啊，他也就安然度过。
其实我觉得最近我们从善国喜主教的这个书记主教的这两句话当中哦，我体会到了，如果说我们每个教友也都能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把这两句话再仔细的做回想的话哈，他应该就会觉得处处都有耶稣在救他哈，耶稣会指派圣神来。善主教说，善书记他说，我把生死交给天主，我把健康交给医生，那他就过他自己的生活了，你医生说什么我就做绝对的配合，主叫我什么时候走我就走了。所以你看，从他发现得了这个肺腺癌到现在一年多了吧，
对，
可是他还是最近就是全省巡回演讲，要把他的这个爱要施出去，对不对？所以我想这两句话是最近的这个教会的首领人物所讲的话当中我记得最清楚的两句话。
他这个就是为基督的爱做见证，
那
就是说我相信，我把一切交给你，那你这个心清下来了，心没有负担，那医药才能发挥作用了。
对，
你心里在产生疑惧啊，那你无形的紧缩你的心灵，那么无形的抗药性就来了。
嘿，老爸讲的好棒啊！你看啊，
对啊，
这就好比说我们在讲信德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要在江陵期办和好盛世呢？就是要把我们的这个比较一年嘛啊，大扫除一次。把这个心里的一些脏的东西扫出去，让你的心空出来，空出来耶稣才能住
进去，对
不对？
对。
那同样的道理，如果一个病人他把心放下来，那就等于他有机会让那些医药医疗的效果住进来，这样那个医药呢才会发挥作用，这样会让那个病人啊真的在比较医药能够完全发挥作用的情况下哦，获得一些治愈。
对，其实刚才你说的有一句话我要修正一点点，就是你刚才讲说在这个降临期的时候我们要做心灵的清扫工作哈，一年就做那么一次，我觉得不行，不能一年只做那么一次，
我只是说
举例
一年至少要做一次。我们那个叫什么四大工作要领里头不就有这么一个吗？就是每个人一年至少要往一次
全弥撒，
对呀，
那
个时候就是
至少啊，
对呀，所以就有些人圣诞节才来望一次弥撒嘛，
那还不是嘞，那还不是望全的，还望一半的嘞，神父讲到了他才来了嘞。那但是我是觉得说，听众们在听我们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你一定要了解其中的意义啊！你不能这个就
当然不能只
说一次，他说的他的这
一
年少一次，
对对对，
不是，绝对不能一年只少一次。你随时随地要想着把你的心灵清干净，把位置挪出来，耶稣才进得来。你心灵不干净，耶稣是进不来的。
你就挑毛病了。丽莎重点讲得很清楚，像年终大扫除一样的。那不能讲说他一年就扫一次地吗？
那我时时都得扫干净啊！我是叫他时时都写干净，扫干净才行啊。
他平常还在写啊。
我每天都有做家事啊，所以每天都有扫地，只是说年终要做大扫
除，
要把那旮旯里头通通都给揪出来。
对，
好了，
我们说
不过你们二人，
不管你怎么样，就是说爱是这个行动。
嗯，
哈，
嗯，
我很喜欢的故事，也是常常讲，不晓得这个老人家是不是重复了一般，就在河南一个乡渔村呢。我到河南的时候，
河南，河南内陆它哪有渔村呢、啊？黄河边上的、啊？
不是那河南，国家
哦，欧洲的河南，
河南啊、那个
荷兰呐、
那个地方哈、渔村，我只看到海鸥，闻不到那个鱼腥味，不像我们的渔村、一进去那个味道就很浓了。
对，
奇怪的，船也很干净啊。他那个他们有一种叫做这个青年自救组织，就是说年轻的人集合在一起，遇到有什么危难的时候啊，他马上就出来，用年轻人的力量呢去救。那么有一天呢，就是黄昏的时候啊。消息传来说，的渔船要回来的时候遇到大风浪，有一只船呢遇到船浪回不来了。那这时候他们就开始啊，聚集全村的年轻人呢，就开始出去了。他们这个去划小船去，因为队长呢就带着一些人划了一个船出去救人。风浪很大，天慢慢暗下来，但是呢渔村人都很着急，或者没有人回来，没回来都着急，什么都拿着那个灯笼哈。在岸边集合在那在等他们，船出去就看不到了，因为船上是一个小灯嘛，黑黢黢的夜了。等到慢慢看到这个呼呼的灰堆，有一点灯灯光亮的时候，慢慢在起伏中间的时候，大家就一点声音都没有，都在那里默祷说：“哎呀，大家能够救了平安就好了。”慢慢船靠近来了，船靠近来的时候呢，把那些得救人呢就。回过来的时候，那个年轻的队长就讲说：“谁来接替我一下哈？”还有一个人没有下来，那这时候这个一个年轻人呢，就要过去接他，去救另外还有一个人留在那边说，那时候他妈妈就把他拉住了。妈妈怎么说？他说：“你爸爸去年刚刚在海难里面死掉了，哥哥到现在还没有回来，你是我现在活下来唯一的依靠跟希望，你不能去。”这孩子就说什么，我不能不去，因为有人还需要我们嘛。对，他就挣脱了妈妈的那个拉，妈妈在那里掉眼泪，他就跑了，上了船，慢慢看到这个灯啊，慢慢的就是在海里面不见了、那么这个时候在期待中间的慢慢的看到他有一条小小灯笼慢慢浮来浮来浮来浮来，老远的时候就听到这个是声音传过来说：“你们告诉我妈妈，那一个人就是我哥哥。”
我刚才也猜就是他哥哥。
那就是告诉我们，爱是行动。爱有时候要放下自己。我们如果这个时候如果说大家都退一步来讲的话，哎呀，大部分都过来了嘛，那一只小羊就让他去吧。
那如果他真的听他妈妈话不去了，那他的哥哥也没有了。
对了，那一辈子就遗憾了，
就剩下一个了。
所以就告诉我们说，爱是真的讲说，真的是立即的行动。
爱要及时。
那个就像那个是现在虽然德勒莎不在，可是他的仁爱修女会的修女照样的在印度救这些病的，
对，
将死的人啊。他说那个是一个观光客看到这个修女蹲在路边为那些。那个生那个麻风病一样的长疮的流脓的很臭的那里替他放药替他什么的话，那不屑的那个感觉臭的要命，就给我100万我也不做，这修女头也不抬，我也一样啊。这简单的告诉你说，爱不是用钱可以买，100万给你，能够把你爱心买出来没有？他去做这事情，不是100万200万可以买出来的，所以爱不是金钱可以买的那我们就想说，这个关键我们去了解说，哎，耶稣要来了耶稣来的时候，他干什么呢？他就告诉我们说，在福音里面的时候有一些暗示给你的，就是说，你要讲说这个是。罗汉穿的是什么样的衣服啊？他用的对比，不是是柔软衣服的人。那么，关于这个人经常记载，请看我派遣你做你的先驱，他要在你之前呢为你预备道路。我实在告诉你， 妇女所生的，没有一个比这个人更伟大，那么朴实。这里这一句很有气息的，
嗯，
妇女所生的，那么耶稣，耶稣也是妇女所生的，为什么他把自己撇开的？这点不一样。
嗯，他跟一般所谓妇女所生的是不一样
的，不一样的
，对。所以他在讲说，他不能够说用这句话来讲耶稣你也是啊，他又不是妇女所生，他是天下来的哈、啊，借他借入而过的哈、啊。
嗯，
那这里面呢讲说，妇女所生的没有一个比这个希泽洛涵更伟大的，强调。嗯，那么因为他伟大，所以他讲的话你们要信，因为他伟大，他的行为可以做你们的榜样。
嗯嗯嗯，
那这个都是我们在经里面应该去了解的啊。那他这里呢，所告诉你的，那是说天国的意境是什么？是没有一个有缺陷的人，没有一个有病痛的人啊。那么这个人呢，是替我开路的。那所以我是道路，道路呢？是我的道路是跟他所讲的道路不一样的，我道路是往永生的道路，啊，他在里头修直主的道，那就是说把一些歪曲的哈、啊，社会是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一些歪理的哈、啊、邪门的东西，他把它砍掉，让基督能够宣扬道理的时候不受阻挠。那就要修直他的道路，让他宣讲福音的时候能够顺畅。那他这个他在旷野里面叫，那耶稣在旷野里面传教，也是一个福音的道理。是用预备，因为他讲说我要填平一些那个不平的地方，是不是？
对。
那这些东西都填满了以后，那有个广大的平原，那耶稣来讲道。那引申深一点来讲说，哎，把人世间的那些缺陷把它填满了、
嗯、
把人世间的邪恶把它砍了修直了、
嗯、
那这样子的话呢，才能引证上面那个罗汉所讲的，把他的好的树枝啦、怎么样收藏，坏的树怎么烧掉、那个麦麸怎么扬弃掉，好的麦子怎么收起来，这都是说叫我们要弃恶扬善、做一个好人、那做一个好人怎么样，就是他所要讲的主旨，悔改吧。那耶稣在这里呼应他，就叫你们要悔改、
对，就是
你继续，
老爸说，老爸说，
你说，
老爸
不客气啊，
不客气。
哎，你们两个怎么突然客气起来了？
好，我们在这个上一个礼拜的这个开始的时候啊，就是丽莎有说过，说这个我们看马窦福音的时候呢，就会觉得说它好像有一点点让我们觉得很艰涩、很苦涩的味道哦。所以在这个在今天这个福音的第二段里面，你看它也是。他举出了这么多的对比的东西让我们去做一个比较啊，那我们就可以感觉得出来，虽然说是比较苦涩一点，可是我想他是想用各种方法让读他这个经的人能更了解他是什么样的意思，那么他所记述的主基督在传播福音的过程当中所做的每一样行为，他的真正含义在什么地方啊？所以他苦涩有他苦涩的道理，那么苦涩完了以后就是回甘咯。
对啊，因为你看啊，在今天福音中的最后一句话，在天国里最微小的都要比弱汉更伟大。
对，
啊，也就是说，老爸刚刚一直在强调啦，在天国里面，所有的人都不再有缺陷，当然也不会有病痛，
对，也不会有什么大大小小的了。
对啊，也不会像我们之前啊，前几个礼拜不是讲到一个寡妇啊，然后她嫁给了同样嫁给七个兄弟，然后嫁了七次，那时候那个法利赛人就要为难，为难耶稣啊，就问说，那你说她死的时候，她是谁的太太啊？对吧？她是不是嫁了七次？
什么都没有了，
什么都没有了。
对对对。
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天主的国里面啊，就拿我们这么崇敬的若翰喜者来看，在圣经里面都交代的非常清楚，在天国里面最微小的都要比他更伟大。
对，你讲到的刚才在圣经里面所提到的这一个女人嫁给七个兄弟的这个啊，她基本上是一种兄终弟及的这种方式。其实这种方式你别说在西方国家，就在差不多十年前的这个中国大陆四川呢、他们也发现还有这种习俗在，那是生活在山区里面极度贫困的人，他们家四个兄弟 只有老大能讨一个太太回来，那老大不在了，然后才轮到老二。所以说这种人，我们先不谈天主的道理，不谈，我们想这个女人她究竟是苦还是究竟是怎么样，她怎么样这么样的辛苦的一个人嫁给七个人呢？
如果是生活的习惯跟他的风俗的话，他也就没有苦乐可言，
他就认命了。
对，他就是生活在那样的年代，
习俗的
过那样的生活啊，就好比以前中国人，尤其女人不是要裹小脚吗？就裹小脚，脚小好看呐、啊。对。其实从现在的观点来看，
从明朝以后开始的吧，好像
脚如果要自然长大，然后你要抑制它长大。那是很痛苦的，因为你的骨头不能够正常的成长。所以人家那个时候后来其他研究这个国学的人都讲，这裹小脚是一种病态。也就是说它其实是违反了人类基本的生长原则啊、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那已经有好几年好几世纪的中国女人他都在这种不平等的情况下，或者是说在自我虐待的情况下，但是因为他们已经很习惯在那个所有的人都是脚的小脚的、如果突然来个大脚，他可能
看不顺，
对，就好比丑小鸭的故事是一样的，一群天鹅里面突然一只鸭子，那奇怪，你怎么跟我们长得都不一样呢？还好那些天鹅都很疼爱这个鸭子，
就没欺负它。其实这个鸭子后来也是天鹅。
这就我们就讲到这跟圣经无关的美的观点了。你看非洲一个的长颈的、对不对？脖子那么长，
脖子的
跟长颈鹿一样的。
东南亚缅甸的北部，
非洲也有黑的。
黑人
他那个是，戴耳环的，
拉下来，
拉了好长。
这些都是就讲说，都不是正常的自然发展。我在自然发展的都不有这个理由。那么裹脚在哪里讲？那时候就说为了求女性的美嘛。走路呢，
一二三
多姿嘛。所以就说走的是阿拉伯的，阿拉伯的八字的那些。要叫交叉嘛。
不然他站不稳。
对，所以你看中国的这个艺术就是阿拉伯的八跟这个中国字的八。在评剧里面你看哈。男人做官的就是八字形嘛。
中国的八。
啊，女人呢就这样，这是一种不同的美，所以的鸦片也不会看的就是，一个是拉鸦尖的这个喉咙在尖叫，叫女的淡叫，是不是？一个是放低的这个声音在唱，两种的男性跟女性的区别，那这些都是不是自然的原因，所以你看现在这个是苗族和壮族的那歌声呢，为什么认为说是一种宝呢？那自然。
对，
那我们的变音就不自然，那凡是变态的东西都不是自然，所以圣经里面不谈裹脚，也不谈这个谈脖子，这些啊，都靠什么？最原始的，所以就是天主怎么造人，你就照天主那形象去保护。
原来怎么样就怎么样了。
可以
是现在
就不一样了，
不一样啊！女人哪一部分不是真的？
那韩国人比较假的多。
对，其实啊，就像韩国人啊，他每到假期的时候啊，多数的韩国人他其实，尤其是那个 OL， 就是那种上班族啊，年轻的女孩子，他们利用假期来做什么呢？来做
整
容。所以如果听众朋友有时间，那如果您方便的话，那如果你看到很多韩国人聚在一起的话，偶尔其实很多人的样子长相是差不多的，
对对对，
因为他经过整容之后啊，他总是把那个
要像谁，
哎，像谁或者像好看的那个，对，所以不过老爸刚刚讲的很好，我觉得化妆品也好啊，你去整容也好，整容其实多少都会有后遗症，比方说疼痛啊，因为你把鼻子本来不是那么尖的嘛，你垫个东西在里面。他不排斥也就算了，但是呢，一到有风起的时候，他变天的时候，那个鼻子就跟气象台一样啊。好吧，就不讲整容好了，你讲化妆品好了啊。
过敏，
过敏还没有关系。其实如果大家仔细留意一下，把口红拿起来看，它其实含铅量蛮高的一个，
有甚至含汞还。
对，但如果 你想想看，如果你每天吃进几克，那对你健康怎么会有帮助呢？
对呀、
啊，当然不会有帮助、嗯
对对对。这个男性就等于吃二手烟一样的。
嗯嗯嗯嗯。所以讲到这二手烟，我也是，我碰到有的时候，明明一个场合里头能不要抽烟的，可是偏偏就有人抽烟，我就觉得很烦，很讨厌。
嘿、hey, ，等我告诉你啊、嗯，有些场合啊，能够不要喝酒的，嗯、哎呀，就有人要喝酒，我看了也讨厌。
那不是我，那是徐青木。
好啦，我跟你讲，其实啊、嗯，我们其实应该感谢天主所给我们的每一样东西啊，
嗯、对，
尤其是我们的身体。中国人有讲啊，身体发肤
受
之
父
母，父母你岂可毁伤呢？
孝之始也。
嗯嗯，那为了做一个好子女，
嗯，
无论是天主的，无论是你父母的啊、嗯，所以呢，我们无法放下你的各种化妆品，
嗯，
让自然在你的脸上发光吧。
就是、嗯，好，今天谢谢老爸给了我们这么多对于福音里头的认知，谢谢。
老爸的话，
今天我们谈了那一阵子了哈。丽莎的结论最好，要说这个还我本来的一面目，人不要伪装，天主给我们什么面目，我们保持他给我们的原貌，因为天主给你的都是独一无二的。你如果说过分的去伪装自己的话，那得失掉你独一无二的那种真正的意义。所以我们现在要谈的不是外在的美，而在内在的美，那就是心灵的美。台东圣母医院艾科因修女，她在台东已经二十几年了，快三十年了，她走进每一个乡村，推广什么？推广安宁医护的那种这个医护教育、生命教育。所以当地人叫她什么？叫她光。因为他走到哪里就给人家希望，给人家温暖，那就是我们要追求的人性的美，内在的美胜过外在的美。
我就把我得的这个癌症啊，肺腺癌，就交给医生，肺腺癌到了末期呢，我就交给安宁照顾、安宁疗护，后来把我的遗体交给台湾的大地，将我的这个最宝贵的遗产呢交给我的朋友们，最后把我的灵魂给生命交给天主。
荣耀的君王超越了人们一切的想象，你是否愿意生命给他掌光？
愿你平安，虽然外面的世界如此纷乱，愿你平安。